11:15，我们还是好习惯就准时来开始。那我们一同到神面前，我们在为这个课程来祷告啊，我们同声来祷告哈。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福给我们一季，对《哥林多前书》的研读，我们知道里面。有许多真的很丰富的真理，我们尽所能去吸取。可是主，你也提醒我们，不单是听到，也要行道。像我们马拿灵修读到雅各书的提醒，真的是唯有遵行你的话的人我们才蒙福的。就求主让我们不。只说一个有耳福的人，让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里面因着来实行你的真理，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我们把最后一堂课程仰望在你手中这不是一个结束，我们相信是个开始希望我们以后从此看圣经，特别是哥林多前书不再一样。我们能够明白原来你的话从亘古到现在到将来，都是跟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感谢赞美主，你就施恩给我们这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你圣灵是最好的老师，你自己的圣高会亲自教导我们。我们今天祈求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终于到了最后一堂哈，《哥林多前书》。这一堂的话呢，是很是保罗去总结他这个书卷的时候，他就把他一些最后要回答的问题，跟他自己的一些的计划，就跟这些信徒来解释了。所以，哥林多的信徒曾经也写信问保罗有关于耶路撒冷。这个捐献的事，所以你看这16章的第一节他说论到为圣徒捐钱，那每一次保罗说论到什么呢？就表示说他之前他们有一些教会或信仰的问题，保罗就写信回答所以现在这16章回答的就是关于这个捐献，然后保罗在这个回答的时候，同时也提到他自己。一些行程的计划，跟他几位亲爱的同工，他怎么来配搭来去牧养教会。我们也许看说，哎呀，这种的圣经跟我们今天读有吗？因为我们最关心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的子女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每一次查经呢，我们就是抓那几样的事情没有就觉得说，哎，没有应用，不是的，OK。我们细细来看的时候，其实这一卷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现今的教会里面要懂得怎么样好好的利用三个资源什么呢？就是有关钱财，第二是有关侍奉的机会，第三是怎么样在人力同工上这个配搭。因为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成为一个 good steward。一个忠心的管家，你就必须要把握上帝所给我们的三方面的资源：钱、机会、人力。如果我们浪费了，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只是不忠心神是为我们试问的。好，那我们先来看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需要如果你参考罗马书，也是保罗写的。罗马书在结束快结束的时候，保罗就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好。然后呢，在《使徒行传》那边呢，也有这么一段的记载：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 他站起来，就是圣灵的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那这个事到了格老丢年间，果然就发生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跟保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所以按照这两段辅助圣经的这个记载，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保罗当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是希望原图可以受到外邦信徒有心要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捐款啊，带去给耶路撒冷。因为我们从使徒行传了解，耶路撒冷当时呢门徒啊增加的非常神速，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是凡物共用的，大家把那个田产都卖了，然后拿到来，然后平均来分配，按着个人的需要来分配。所以如果教会当时一定是穷人多过富裕的人，所以如果穷人多，那就成为教会很大的一个负担。另外呢，保罗自己也认为外邦的信徒是因为耶路撒冷的信徒得到属灵的好处，因为他本身也就是好像是犹太人出去传教给外邦人的，所以理应在物质上面他应该对好像是饮水思源有点的表示。况且刚才我们读到了，也提到说有预言有这个大饥荒，然后耶路撒冷的信徒比较起来都是多的，所以他的需要也很大。所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保罗被委派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很盼望借着这个财务互相的补足，来促进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当中的隔阂。我们知道有像保罗很热衷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可是有很多的拦阻，所以他希望借着这一个打通了他们彼此之间这种超了这个种族的这种的关系。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回到这个十六章里面来看，保罗教回答这个哥林多信徒的时候，教导了他们什么有关捐献的这种原则。每逢七日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丑。那么单单短的一节已经提供了我们在奉献上面几种要学习的。第一，奉献是应该一个循例的义务，对基督徒来说，所以应该要把奉献是敬拜当中里面的一项行动啊。我们教会不像别的教会就是在聚会的时候传这个奉献的盘或者奉献的袋，可是呢我们呢在这个实体聚会的时候，在疫情还没有禁足之前呢，我们其实在敬拜一个环节就请人为奉献来祷告，就是提醒弟兄姐妹说，你知道吗，同伴除了唱诗赞美听到读经，还要奉献。那但是我们教会的 practice 就是把奉献箱摆在两个进口处，让大家没有感觉到有点做难，因为奉献其中一个原则是要心甘情愿的。所以你看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第一日什么，就是 Sunday， 所以是每逢主日个人要怎么怎么。所以换句话说，保罗的理解里面，奉献是一个经常性甚至是规律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年就一大笔奉献一次，或者说特别节日圣诞节什么，或者想到我就奉献，或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一种的情形家里面办喜事喜事不完善事所以我就奉献一笔，或者说年底到了想起明年要扣税，希望扣多一点点，所以呢就来奉献。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我们自己有时候软弱的做法。但是圣经怎么教导呢？其实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话，旧约的出埃及记跟生命记提到上帝吩咐他们来去朝见敬拜他的时候， 那边重复提了几次，不可空手朝见。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因为路途遥远，有些如果分居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呢要到圣殿敬拜的时候要牵牛牵羊，甚至去到的时候呢，男人也要立什么，按照呢立丁税什么各种的税，所以其实啊，没有人就是这样哦，两手清风的就跑到教会了。我们现在懒到连圣经都不带了，对吗？就是拿个手机就进来了，不需要做任何的准备。头发肯定没有梳好，我们就进来了。可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圣经教导我们，你要知道你站在圣地，你认为说你要来朝见神，那请问你做好什么准备来朝见神？你我们这副样子可以来朝见神吗？那你把朝见的那位上帝大人物看作是什么呢？我其实心里面有为了一些人这很受感动。我知道教会里面有人他是每个礼拜都奉献的，因为他认为他不空手来无论是多与少，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说 他都是每个礼拜来奉献。跟姐妹，我觉得这种操练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已经是慢慢慢慢的很难求的了。那比如说个人要照自己个人呢，那个人就是什么？就是所有人吗？所以什么人奉献呢？个人都要奉献，不是因为我赚的比较多嘛，所以我房子也都 pay off 了或者说我在美国里面生活已经很稳定了所以呢我才奉献。不是有钱的人或者说他能够有余和剩余的人来奉献。无论我只是一个学生，我还没有赚钱，无论我这个人已经退休，无论我只是靠这个政府的这个社会福利金，如果你是上帝的子民蒙他拯救，你都要学习奉献。然后呢抽出来，你每逢七日第一日，你要先把这一个捐献的款项拿出来。什么意思呢？表示是要有所预备啊，不是盘子传到来了，随便从裤袋里面抓一把啊。这有时候呢，我们发现的确，如果没有好好的教导，我们也好，我们的子女也好，就是好像把这个奉献当成是一个例行公事，但是呢，这没有心的，就是投进去呢，也是就是为了不要难看呢，人家都奉献，那我也捐一点。我记得我小时候听那个真灵方牧师讲道的时候，真灵方牧师说他以前在教会里面还没有当牧师的之前，也是做他们的那个。收奉献的人呐、做他们那个财务的等等的，他讲了一个我印象很深的，他说当他有去点奉献的时候啊，他心里面很感动，他发现有些人只奉献新的钞票。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这样去学习，我只是说你看到有些人对这个奉献的这个态度跟观念。我不是觉得好像哎呀教会有点需要了，我施舍一点给上帝。他觉得说我倒去见永生神呢、我要把最好的拿出来的。不是我不要了或是剩了我买了一个那个把旧的捐出来。不是，他是那种态度，就是说我对神的奉献是什么？神是最好的。甚至有些人还拿东西包着，好谨慎呢、把钱呢、甚至有项链呢、珠宝包得好好的投进奉献箱，所以就可以看得出，也许对那些人来讲，不单只是说是只是把最好，可能也是唯一有的、唯一有的，他都献出来。那今天我觉得这种的奉献态度，就是越来越难求了哈。然后他说照着自己的镜像，那就是说奉献也是按照自己的能力， 啊，上帝不在意那个数额多与少，不代表什么啊。如果有钱人随便扔出一些来，那怎么？但是寡妇那两个小钱，为什么耶稣看重？是因为他钱还没拿出来的时候，那个心已经献上了。那上帝看重这个。所以我们怎么来处理预备这个奉献，不是这个金额的问题，是代表我们的心。那上帝说，那你的心用什么来证明呢？你穿着随便等等等来朝拜，那其实也证明你把这个朝拜看成是怎么样一个心，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边很好奇的，就是从来没有提什么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都保罗都逃到奉献的时候他都不讲这个，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哎呦，十分之一啊，一百块拿十块，那一万又 拿多少，然后一百万又哇好像要了他的命一样。但是保罗说照着自己的镜像，坦白说弟兄姐妹，不要往十分之一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啊，十分之一是我们的 minimum。今天不用再花时间跟你讲那个十分之一的由来啊。从创世纪你看呢，是亚伯拉罕自己定的，神从来没有给过一个数字。亚伯拉罕定了以后的话，上帝接纳这个，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有提到十分之一的事。所以今天你不要说啊，我希望我 practice 到有一天我可以真的把我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哇，那完蛋了。你那个是 a mission to college， 你进大学的时候那个机要的 GPA， 你还把它当成是一个遥远的目标，那你怎么毕业呢？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今天在这些方面太过没有好好思考，没有被教导了。好，那我 move on 了。那有两种这种的奉献的态度，一种呢我们称为是 impulse giver， 很冲动的；有一种呢是纪律性的 a discipline giver。 那两者有什么分别呢？一种呢就是感觉支配的，哇，看到宣教士来，看到那些派出来啊非洲饿死人的那个肚皮那么大的，那可怜哈，好，我就捐一点钱。但是呢纪律性的人就是他本来就是都做预备的，他本来在神面前就是凭着信心，我多与少有与无我都规定的顺服在神的这个 的吩咐上来奉献。有一种那种感情带动的，就直性的啊，就很有意义啊，要买口罩，好，我来捐啊，有什么好，我有这个要面对什么，我来捐啊，然后哪里了有这个洪水了，反正好，我来捐。那但是有些 discipline 的啊，经常他都要为某些来奉献的。有种奉献之后他心里面就舒服一点，好像 I did something、啊、我这个人是 有回应的，不是无动于衷的、啊、我看到一些人的需要跟可怜，好， I did something 为自己的。另外一个说 I don't offer to make myself feel good， I offer because there's a need。 然后呢那钱是出去了，但是呢我不但是送出钱，我还为他祷告。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为什么跟你讲到宣教士在工厂的需要等等，难道就是因为你这里一百那里收五十，每个人捐一点钱就解决他们在那个宣教工厂里面的困难和问题吗？他们为什么写祷告信呢？就问你拿钱吗？他其实需要你的祷告。所以其实这些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属于哪一类哈，是这样一种的个性的一个奉献者。那当然教会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有时候被提醒啊，然后呢也帮助大家就是这个学习这种纪律性，那我们也给大家就是印了这种的信封。那我们最主要是分开几个项目哈，教会一般的需要，或者说特别为扩堂或者建堂特别是宣教方面福音工方面，那另外呢就是可能爱心啊，或者说特殊需要的情形。那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图片吗？ 给你看，就是好像是邮去的是哪个邮政局，然后那个信箱一样。我去了泰这个韩国短宣两次哈，我去的时候参加他们韩国教会都是很大很兴旺的，教会里面的几千啊上万的人的会友，那个是他们这个奉献的这一个的啊会友的这一个的信箱的房间，那如果你细细看就知道它是有标号码的，那其实呢就是每一个信徒。自己啊，他是 anonymous 嘛，哈、啊，匿名的，所以呢，他就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的自己的奉献号码。那奉献号码里面呢，给他们印了这个特别奉献的这个信封，他就把自己的奉献拿着自己的这个呢，就投进在这个奉献箱里面。当然呢，他教会那么多人，怎么可能像我们教会里面把一个那么小的奉献箱，然后还只是那么一个小缝。啊，因为人家把项链呢、啊、金啊什么的东西都投进去，所以你就看到韩国的蒙上帝祝福，其实因为信徒在他们祷告跟奉献上是非常的摆上，而且他们还不就是说哦，就是拿着某一个需要，就按照这个几个项目来奉献，他们常常收特殊奉献，比如说印度有地震了、啊。啊，我们大家如果有感动就为他特别来收一个特别的奉献啊，有时候是季节性奉献啊，到了这个的感恩节了，我们有个特别为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捐出来的奉献，他们其实有不同的信封，就是为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季节啊，或说的一些项目来奉献。跟姐妹真的是，我们只觉得说我们在奉献上面有很多。真的是要值得去学习。不过感恩呢，我们山谷教会在这方面、其实也在、有进步，有在努力中。那比起我知道其他教会在这个疫情当中里面，哇，他们可以很明显的这个奉献 drop 到什么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很乐意摆上的。但是大家知道吗？根据调查哈，收入与奉献往往是不成正比例的。而且调查出来结果是一般穷的人比有钱人在奉献上比例、啊、不是数额，不是金额，比例上比较高。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好像穷的人反而拿得出来，有钱的人、反而这也好像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在比例上反而还没有穷人拿得多。是因为越有钱，你的使用就越大，你的开支就越高。那越高，你就越不容易拿得出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事实。都不要说我赚到多少钱我才奉献，你算了，你赚到那么多少钱的时候，你用的也是很多钱。那今天你没有，好像说，我这个迟到，不管你是哎呀太早了，我就算是说是教会的崇拜是一点钟开始，还是有人迟到，还是那句惯常迟到人迟到。这个跟七点钟崇拜、九点钟崇拜、一点钟崇拜没有关系的，这个是他的习惯。有一个牧师讲得好 ，When your outgo exceeds your income, then your upkeep is your downfall。啊，我尝试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当你的开支超过你的收入，那你生活的高尚便成为你的堕落。弟兄姐妹，其实上帝。在这个疫情带来经济的打击，其实有部分也是教导我们学习腓立比书所教导的，你可以储丰富，可以储备俭嘛。我们今天给自己很多的压力和难处，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个 income， 你就照着这个 income 来设计你的生活，所以呢，变成了往往你只可以往前进，不可以往后退的。你怎么可以往后退呢？你的生活的那个支出是按照你的收入这样调整的。所以今天我们给我们自己很大的压力，就是说我很没面子啊，我很不行啊，因为我已经去到这个点了，所以我只要找的前路的是更多，要跟什么的。兄姐妹，这个真的生活当然很，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去想，我们所谓的大丈夫能屈能伸，所以保罗说他学到秘诀。他觉得说知足，他靠主。那今天不是讲那篇的道，但是保罗的提醒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是被自己 的生活和追求卡住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章，我们现在是哥林多前书嘛，可是呢，在这个夏季的主日学啊，会教哥林多后书。那如果你在哥林多后书啊，保罗同福又提到这个捐献的事情的时候，保罗提到这个捐献，就是说我愿意把马其顿的厚恩告诉你。其实他重复把这个捐献跟恩典并列在一起，因为保罗认为奉献是一个恩典。弟兄姐妹，你有想过奉献一个恩典，还是认为奉献是个损失？哎呀，我把这个拿出来，那我就少了。其实啊，为什么奉献是一个恩典？那更是个见证。你今天可以奉献出来，无论你的生活收入多少，无论你是现在有工作没工作怎么怎么的，无论你已经退休还是怎么，你是要向世界人做一个生命的见证，不是用嘴巴跟他传福音，就说上帝从来没有亏待。你不用嘴跟他讲，你有这个行动，其实也证明你的信心，也证明你真的感恩，你真的明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惧怕。我记得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哈，神总是会让我们想到不同的方法来可以做出一些的表示啊。特别在我今天特别讲的是钱财方面的捐献啊。我其实也听到不同一些感动的见证，那先从我自己来开始了哈。我自己呢被神一个感动，就是当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呢，其实啊虽然是念的那些都不是怎么很名校哈，那因为家境 的情形，第一要留在家里面工作，哪里可以去到像今天的人呢，全部的全书都是父母去供养他去念书的。以前我们能够离家近，是因为还要去这个花园里面照顾等等的，所以我也没有觉得说会带来什么啦，好损失了什么啊，比人家笨啊，比人家不长进也没有。那反正在那个时候呢，已经很困难了，家里面呢就要给你付这个学费，因为我们家里面也兄弟姐妹也多，那所以那其实你的学费都是家里面的人啊，父母给你提，你还有什么多余的东西来奉献呢？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呢，就有去读书嘛，有两个学期也读得很不错了，就发现因为读得不错，可以有资格去申请或去领那个 Dean Scholarship， 就是 Department Scholarship 啊，我是读生物的，所以呢，我就读那个成绩去申请这个 Scholarship， 我就把这个拿到的不算太多了，全数来奉献。所以我就觉得说，对我来讲，这个读书不是只是读了成名去名校，抬得起头做人，跟人家比较起头都不会头垂下来，父母很光彩，我自己怎么样？不是的，对我来讲，这个读书也是有更高的意义的。我可以奉献，我可以荣耀神。我不知道我们下一代会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些事情。那我也知道，那我们以前在北区母会里面呢，我们有这个为了要宣 World Vision 啊，要让他们了解世界的你今天生活的多好啊，不吃饿什么的。今天在外面的人连吃都没有，说他们就举行那个叫做紧急四十小时 （40 hour famine）。那教会呢，那个青少年传奇就是鼓励那些人说：“你有四十个小时不能够吃啊。”然后你感受一下你饿的时候那种感觉，因为世界很多人真的是不要说四十个小时，可能几天都没办法吃的。然后呢，但是呢，在这个当中里面，你是为他们筹款的，不是只有精力。所以他说：“哎，如果我有这个 40 hour famine 的阿姨、阿叔啊什么，可不可以来捐一点钱来鼓励一下？”然后他把收集到的钱就捐到给那个宣明会。那我一直鼓励，那个时候哈伟在的时候，一直想要做这事情，但是始终没有推动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年轻人需要学习的。那我只是讲一个见证，就是说我认识我一个青少年，他把自己不单是推动这个，他把他自己只存的700块钱全部奉献出来，那我也觉得是很感动。所以 这是自己他看到他有这个感动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教育我们的小孩子，或者说我们自己以身作则，让他们感觉到说，无论你年纪大年纪小，你有这个要明白向上帝奉献的心，还是都是给他一个扩的随便一点丢一下进去。我告诉你，他小的时候对钱是这种看法，他大了以后也是同样的看法，因为什么？是从我们学来的。那教会在钱财的处理上要清楚，也需要信实可靠，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鼓励弟兄姐妹来捐钱呢？所以牧者把特别是我们这些受信的人最好不奉献。所以很多时候我说，哎呀，你不要叫我经手的话，能不能够不要谁谁来做讲员，可不可以请执事啊，或者谁来的？因为总是怕有时候有些东西变成把柄就不好了。然后呢，财务组不能够一人操作的，他一定是有个 committee 的啊，其实是有众数的这一个的问责 accountability。然后呢，每一次收奉献典章呢，我们都不用一个人的啊，今天收到多少钱？不是的，都是起码有两人以上的。那当然，他们两人可以一起来作弊。那但是上帝，但是起码你就跟人家证明，不是我一个人，好像不清不楚，没有人来作证。然后进账出账都需要有别人来核对。你不要说了，连保罗也成立这个 financial committee。我们来看他怎么。你看今天我们读了这十六章，他说你们写信举荐谁啊？他带着钱要去给那个耶路撒冷的信徒，我就打发他们去，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啊，不要让你们免得你们说我保罗收了多少钱了，还不清不楚的。如果你认为我也应该去，我可以跟他们一同去，你看到吗？众数的，看到吗？是有 committee 的。看到是清清楚楚的，啊，对外公开的，啊，或是暗中不明朗的。然后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他说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然后这一句很重要，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所收的捐银很多都挑我们的不是。所以保罗都那么慎重，那其实今天他就给了我们这个模式，就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在 finance 的时候要怎么样 open 跟明朗 and accountable。 好，那接下来呢，保罗讲完这个军资的这个大便，他就开始呢就讲这个自己的一些行程。所以他不但是在钱财的处理上很谨慎，他自己也不随便放弃侍奉的机会。我告诉弟兄姐妹，当时代的人是寿命是不长，而且为了信仰他们受很多的逼迫，所以他们呢都比我们是有这种的迫切感。你看已经两千多年前他一直讲主再来主再来主再来，今天呢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讲说，哎，搞不好这个新冠病毒之后怎么这个主再来，人家说哎呀，疫苗出来就没事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这个心态比起他们来其实是堕落了，是退步，是冷淡了。人家还等到说主赶快来，我们今天说主最好不要来啊，主没有那么快来的。我不知道我们是站在哪一个处境里面，但是因为保罗有这个迫切感，所以他在服事上面就热心了。我们看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我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我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也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保罗当时是在以弗所有三年的时间，那三年当中他就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做该论的时候已经有介绍过了。所以你看他啊，从他的信里面可以知道，他想要带着钱去到耶路撒冷，那他想要经过从以弗所经过马其顿，然后再去哥林多，然后他当时是住在以弗所。所以有了这一个的框框以后呢，我们就来看这一个的地图。所以最主要的几个城市给你指出来了，他当时在以弗所，他写信呢是给哥林多，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哥林多是在亚该亚，一个是在亚洲，一个在欧洲。然后呢， 那保罗的行程通常呢是这样上去啊，沿着多的陆路去，经过一些的教会，像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然后下到哥林多，坐船回到以弗所，或是说坐水路，然后到耶路撒冷。好，那如果按照他的工作路线，他是应该这样北上过来的啊，所以从经过马其顿到哥林多，然后呢，在途中他就探望他以前建立的一些的教会，然后呢，如果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路线，当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应该因为以前的路途遥远，都应该都是冷天，那冬天是不宜开船的，因为有这个风浪的一些的危险，所以呢，他说如果我是照着原来计划到了哥林多，我就应该留在那边跟你们起码过完冬天来开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他呢就没有以前的方法这样上去，他就直接从以弗所就到了哥林多，然后呢留了一下下的时候呢，他才上去这个马其顿，然后呢也没有看完太多的教会，他又回到这个哥林多。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马其顿也给了他一些捐款啊，所以他可能赶着想要去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又回到哥林多，然后在哥林多短期留了一个时候呢，他先回到以弗所，最后呢就把钱送到耶路撒冷。好，但是呢，保罗之所以有这个行程的改变，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以弗所还有宽大的福音的门，所以他就是把握这一个机会，工作的机会，他就情愿牺牲可以跟哥林多信徒更多教导跟相处的时间。但是他这样的一个行程的改变，就造成了这个哥林多对他的误会与批评。那这个看哥林多后书就比较更清楚了。所以保罗自己的辩护，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边解释说，我既然这样顺信，我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其欲起的吗？叫我复是复非吗？啊，那如果你按照保罗安排的计划的时候，如果刚才我很快速的念了哥林多前书16章4到7节，你就会发现他用的是字眼，若我也该去，或者和你们同去，主若许我，我就怎样怎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策划你的人生的，你的人生是用这些的字眼吗？还是我要到美国去，我现在要回到中国，我的孩子要怎么怎么怎么，我要哪里？今天我们是怎么做我们规划我们人生的？我觉得说我们积极计划跟顺服神的主权两者不是有矛盾，但是我们忽略了雅各书跟其他书的教导，主若愿意。所以究竟是谁主宰我们的明天呢？我们今天的问题很多的 suffer， 很多的困扰，好像主不听我祷告这一次类的，或是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是因为我们什么一意孤行。我们今天是 like to be in control. When I plan it, I make it happen like that. 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不要好好计划，但是你的计划里面也要寻求神的旨意，更重要是结果是在神的手中，那你顺服他的带领和给你的结果吗？我们今天往往是相反的，我们今天连上帝都要来 control。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我信所有都记好了，我3月就要回中国，然后在那边待多久，然后回来，然后在哪里哪里哪里，然后我拼命祷告，然后呢希望上帝来成就我所定下的所有的。那请问今天是谁是人生掌权？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信主啊？我们信主呢是给上帝下点压力，让大家为我祷告，希望我所 plan 的 it will happen accordingly to my wish。 说实在的，其实我们也不是相信上帝的，我们只是借一借上帝来使用，因为他有些 beyond 我的 power， 他 can make it happen。但是其实 I am the master of my life。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好好自省。Are we in control and try to control God, or are we really let God control our life and our children, our job, our health, and our retirement？那保罗说，我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那里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人也多。请大家注意保罗所讲的，他说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啊、所以、英文就说 a wide door for effective work、okay? 宽大就是指机会啦 opportunity， 功效是指你做的方法或是策略的 effectiveness。 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呢？我说其实啊，当我们在神国里面做工服侍，两者是同等重要。很多人积极派，个性很强烈，有机会就做就做，我们都去做，好像很有信心很勇敢，在神的面前充满了无比的什么什么，但是呢不考虑方法 work 吗？那个策略行得通吗？那个是 effective， 不管做努力做，结果交给神的，感到非常美好。可是我觉得说不是的，我们不是做工只讲求有机会没有机会，你也要衡量事工的果效。保罗之所以愿意去，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在那里不但是有机会做，而且他发现有人的回应 response 那个福音是很大的，而且是有需要在那里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保罗也是一个实际主义，他不单单是个理想主义。我觉得很多人你听他们讲好多 idea 啊，讲到那边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很理想化的，他没有很实际很细节性的去考量那个实际的方法。 Am I wasting people's time? Am I wasting a lot of energy and a lot of effort? 生命是很短暂，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常常就觉得生命很短暂，我也不知道神还留我能够多少的时间、但是不要随便去浪费它，积极工作是需要的，抓紧机会是必要的，但是也常常要评估，我这样做做了十年八年还是继续这样做吗？还是我要改道了，换个方法或是别的策略，还要评估说我值得做下去吗？但是我们有时候只有忠心没有智慧，死守一个东西，但是没有去好好了来动用神的资源钱跟时间。在美国我信主也四十几年，看着就是很多的事工的一种发展。当早期的时候、全部就从、港台、东南亚去的留学生多，校园就很蓬勃，就踏进团体。那当然今天的美中、主要都是中国大陆来的人，因为其他的留学生已经越来越少了，包括中国来的已经越来越少，但是那个是一个机会，所以呢 就开始了校园团契。那这些校园团契也是今天很多教会的前身，但是我讲的也是有点历史的了哈。然后呢有一阵子没有中国完全开放的时候呢，有很多交换学者，所以呢在斯坦福啊什么 Berkeley 啊都开始了什么做大陆人的团契。那我们当初在母会开始这个方舟团契，其实也是看到说、后来的话呢、很多人都可以比较容易出来了，而且是全家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觉得有这个工作的需要。我去韩国为什么两次，就是因为韩国看到有很多从中国大陆去那边做 construction、劳工阶级的，所以呢那些人不能够留在韩国长久的，这意思身份可能不明了，但是他们就跟他们传福音、那就带领他们信主，因为知道他们一定要回去中国的，那回去中国的时候呢他继续有把福音带回去。所以很多不同的 opportunity、开始英语班、电脑班，然后我们为什么来到、山谷来职堂，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人把好的、学区班就 房子又比较 affordable， 又是新房子，啊，那 Cupertino 挤不进去，跑了 auto 也饱和，那 Fremont 也没有机会了，哦，就往这个方，那我们也在这边来，其实都是机会。当姐妹做了一段时间，你就要去审核现在的情形还是继续这样吗？如果这个疫情再这样，没有很多移民，有时候我们三国可能都要变形了，你就现在跟谁来做这个的福音工作？如果人都不搬进来，那你跟谁做呢？那这一批人是慢慢老了、流失了等等的，那下一步是怎么样呢？但是你做神的工作，你不有说啊，因为是神给我的负担，我就去做，然后呢一切都顺利，那也错。连耶稣到最后都是很多的攻击，对吗？他在世界里面那个传道的时间里面，所以保罗说，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你好好去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九章，你都知道那些铜匠的那个底米丢起来起哄了，因为哇，搞到他们的庙里面没有生意了，大家不买他们的那种的拜偶像的那种的料，所以他们就没钱赚。所以啊，做神的事工不是说等于是没有阻碍的，甚至说不会说因为你想要做就是。不会受到攻击。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服事的年日当中里面，我们很清楚有时候做神的工作是挺孤单的。第一就是你就算讲给你的同工跟六姐妹，他们也不一定同意，他们有各种的考量，人又不喜欢改变，讲了很多东西，哇，好多声音好多声音、啊、然后跟你讲不通，他都开这个 group 开那个 group， 好多声音讲讲讲讲，有时候是挺孤单的。因为如果就是好像神颁布给摩西，摩西再传给那个约书亚，不是民意调查出来的，不是大家说要怎么做就跟着去做，不是的。所以做神的施工都是 top down 的，一层一项颁布，一层一项颁布，一层一项，可能下面有很多人不同意，很多人不明白，很多人抗议，但是呢我们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和那个呼召。哇，有时候啊你要坚持多久才能够看到一些事工的反应。那我们来看保罗、啊、怎么来、啊、介绍他的同工。提摩太是很聪明，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介绍。这个呢是保罗称是他属灵的儿子，因为保罗在他的身上里面、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是呢、啊、提摩太实在不容易，虽然他年轻，他其实年轻，其实也几十岁了、啊，当时的人的年轻跟我们的年轻、那个概念不太一样。他要继承保罗被留在以弗所去牧养教会，因为保罗还是要到不同的地方宣教。所以呢保罗就特别提醒那些、哥林多信徒，若是提摩太代表我来到，你们要留心教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谁都不可以藐视他。为什么会想到他们可能会藐视他呢？会使他害怕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提摩太他的压力很大，他的上面的这个保罗是那么的了不起，今天我接了任务，不是这个怕死了吗？人家整天把我跟他比，哪可以比啊？又没有他的恩赐，又没有他的这个讲道的能力等等等等。而且如果比较岁数来讲，他是也信主年龄也比较短浅，经验也比较那么不够，他当然害怕。但是保罗总是要去培养下一代的人呢，所以保罗就是说，我相信你，因为你这个心跟热忱胜于过你的能力。但是保罗是怎么栽培他呢？保罗就说，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心系、青年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那今天我不是我的地位，啊、我是因为是这一级，你是这一级，我是你上。顶头上是我的 level， 我来压你。今天你能够得人，就是因为你样样事情都尽量做榜样，这个榜样才是你的本钱，才使你有影响力，才使你屹立不倒，而不是我是组长、啊、我是这个 committee 里面的 head， 所以我说了算。不是的，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所以他也是劝勉，你要把你当初所给你的恩赐如火散起来、okay? 因为神给我们 courage。 好，那第二个他提到就是亚波罗， 可以看得出来，亚波罗是小辈，他是从这个埃及亚历山大啊，然后去到那边以弗所跟哥林多。那保罗尊重这位同工的意愿，怎么看出来呢？他说：“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劝他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却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被保罗劝了 那边哥林多有需要啊，亚波罗你要去啊，你的讲道的能力可以成为怎么怎么的。但是呢，保罗虽然再三的劝，但亚波罗不愿意的时候，保罗也没有勉强他，因为保罗就说。而且有十里五是这长辈，你怎么那么不听话的呢？但是保罗没有，就是好像倚老卖老，好像是我的这个老官来给你说什么，你怎么不领情、不识抬举？没有啊，他尊重他的因为神在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要对上帝负责，我们做任何的决定都是要跟上帝负责的啊。所以保罗说 ：“OK， 我劝了，我这样交代了，他不愿意。”就随他吧。然后呢，他们你们晓得史提凡一家，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史提凡和辅徒拿督，并雅该古到我这里来，我很喜欢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勿要盯。我特别看到史提凡一家。我就很心里面，哎呀，很感触。我说，全家侍奉，专服侍圣徒。他不是做什么别的，他只是啊，谁来接待，然后呢，让这个圣徒可以更多释放更方便来侍奉，无论是供应他的衣食住行还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从约书亚开始，他跟那些以色列的百姓说。至于我不知道你们的选择，你有你们的选择。至于我和我的，我必定是奉有。至于我和我的家，然后辅徒拿督跟雅该古，他说他们呐、是牧者心里畅快啊。然后英文说 ，They refresh my spirit。啊，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哈、传道人、宣教士、牧者，哈，特别是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讲了他自己的那种的经历，为了福音沉船、被打、被鞭打、石头丢什么的，还有教会天天的压力。如果他能够说有一些人让他心里面很快活，那是真的及时雨啊，在患难当中里面，那是多么难得。我们恨不得常常有很多的人让我们心里面是畅快的，可是不知道今天大家认为大多数的信徒令牧者心里面是什么样一种的感受呢？或是你认为你和你的家令牧者心中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呢？然后都提到这个雅居拉跟那个百基拉，这对夫妻可谓是同心行，圣经也没有记载他们有没有孩子，可是呢，我总是觉得说神仙侠女、形影不离，出双入对，我真的是、善煞其他的人了、圣经里面在新约提到他六次两个人的名字都一起提的，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人呢，就是只有提他了、那个史提凡就提他一家，哦，好了不起，这一对的夫妻都是提在一起的，这等于说他们真的是共同负担、共同进出。那甚至有人称他们是 pastors，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因为你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里面，当这个亚波罗刚刚出道的时候他很有能力，很有魅力 ，eloquent speaker， 因为他受了非常严格的这种、埃及的那种的学问。但是百基拉跟雅居拉一听见就说，他有些的道理需要更了解，所以就把他劝在旁边。那你看呢？那么有厉害、有能力的亚波罗都要受教、被训练，是什么？就是一对普通的为主做工的夫妇。所以人家说：“哇， pastor 也需要 pastor， 然后亚基拉跟巴基拉就做这个 pastor。 好，我们可以从这个史提凡的一家跟这个亚基拉身上里面看到什么事情呢？就是全家服侍。但是心里面有点感触哈，今天呢我们大多数都是一家派个代表来服侍，那可能因为可能配偶另一半还没有信主啊，或者说灵性不同步的，一个比较关心某些方面，一个就关，所以有一种说不出来那种的无奈跟遗憾感。因为如果他只代表的，你不要说有时候连一些想要多做的另外一半都可能扯他后腿。所以哇，如果你看到夫妻党一同服侍，全家都能服侍在神的国，你真的看到是一个非常使人羡慕蒙福一个图片。我听过有人这样说，教会的中间分子，你如果去看教会的 pillar 支柱，都是那堆夫也服侍妻也服侍的人。我很同意这句话，教会真正能够担当起来的不是一家这个代表一家，教会那个全国教里面顶天很有力量的是夫也服侍妻也服侍。然后还有一句他说，教你看到蒙福是因为教会有很多夫也服侍妻也服侍儿女也服侍。阿们又阿们，因为夫也服侍妻也服侍儿女也服侍，证明这个家庭是有福的。那么多蒙福的家庭，教会是家庭组织起来的，教会怎么可能不蒙福呢？今天我们看到许多教会的问题，也大多数是家里的问题。家里的问题也就是不同心也不能够同心，有的就是那么一个代表，有的就只有上一代没有下一代。弟兄姐妹，这些都会反映出我们家庭的和乐，我们信仰在神面前的那种 的福分，跟我们那个属灵里面的一些得着，其实是 it's very 很 obvious indicator 啊，值得我们在神面前慎视的。保罗不单是一个 soul winner， 保罗更是一个 friend maker， 所以他不单是能够一个可以抢救灵魂的一个工人，他甚至是一个能够栽培同工，能够建立关系的一个神的仆人。我发现有很多人很会工作，朋友很少，他就默默努力工作。这些人的关系，就在人际方面比较差的，可能木讷，可能不会表达，可能什么。有些人呢，整天很会，很 sociable， 很能够就跟人建立关系，但是不太会工作。我觉得像保罗这些的人，工作又好，朋友结交的又深，这是在神国里面是很难的。我们可以从保罗每一次书信最后的问安就可以看到他社交的圈子是非常广。你再回去看罗马书十六章，我们曾经在红歌里面查过，他提了多少的名字啊？他怎么形容这些在他周围的同工？他不是随便都丢一些一大堆的名单出来，如果他不真心关系，为什么要浪费这个笔墨呢？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很能够建立关系的人，他虽然那么厉害做工，但是他不是 Long Ranger， 他是有很多很亲密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建立身旁一些亲密的？对，我们很付出很努力去做，也做得很不错，可是就是这样吗？然后其实教会最大的资产是人，因为教会是人，不是建筑物，不是什么，教会是人。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在世工作的三年里面，他没有什么财富，他根本没有什么 的 inheritance 产业留来给这个十二使徒，十个使徒都是打鱼，都是放下家里面去跟随主，他也没有什么资产拿出来，可是主 花了时间好好训练他们。主把他仅有的时间投资在栽培这一班人身上，虽然有长进，有没有那么长进的，有学的比较多，比较好事，也有甚至有卖他的。可是当人预备好了，那钱跟机会不是问题。但是没有做工的人，教会没有愿意有负担出来服侍的人，那钱人摆在那里啊，那你会碰到什么机会？因为他的机会都用来去做别的，他不是来去经营神的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教里面缺的最 number one 不是工作的机会，外面大把，从来也不是钱，是人啊。但是就偏偏钱很快就筹起来了，工作有机会有时候就开放，可是人是最花时间，也真的是很难很难的一个担子。最后保罗结束他的信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把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务要坚固，站立得稳，刚强，做大丈夫，凭爱心行事。前面几样讲到我们在信仰方面警醒，不要沉醉，世界不是永久下去的，基督耶稣要再来，然后我们在他面前交账，所以呢要站立得稳。不要，我曾经热信过，我曾经去过教会，我以前是什么什么教的人，现在我什么都不是，现在我可能连敬拜有时候都有一次没一次一两的去，不要提以前，将来要交账，所以站立得稳。第二，做大丈夫。什么为是做大丈夫呢？他说要刚强。所以一个大丈夫是刚强，然后呢凡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这个是指到我们的关系，我们跟我们家人的关系、配偶的关系、子女的关系、跟我们同工友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认为自己很会做，可是你一出现就是很多人避讳，然后到最后都不要你跟他们同工的人吗？那这个就表示说不是工作的能力，是我们在关系上面很多的缺点。这边说做大丈夫不是做大男人，我特别要开玩笑的讲一句，不是叫你在那边指指点点，好像吩咐人去做事。他说要做大丈夫就讲 Be a man of courage and be strong。最后有劝勉也有警告，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诛。我说保罗说的也是够严重的，有那么严重吗？如果不爱主，那我觉得说我也不见得不怎么不爱主，我当然也不是很爱他，那如果我不爱他就受咒诅耶，所以我可以做一个OK mediocre 中等的，这个不是拿 A 拿 C 的一个基督徒吗？但是你对比一下，他在前面几章第八章他说，但是若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神所造的，神知道谁的真心爱他，谁是挂在嘴上，谁是可以在那边唱诗说我爱主我爱主奉献了，但是就是 lip service， 神知道的，因为神是观察我们内心的。我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啊是不会离开主的，因为我不可能没有主嘛，我生命里面还有很多需要要祷告，然后上帝来帮助我的，我还有很多计划没有实行啊，但是我不见得我很爱。 我说有这种 passion 感触，就是说有吗？有变，不是阻碍我吗？他要我爱他吗？今天不是都是承认说耶稣为我死啊，他为我舍命，他爱我，耶稣有要求我爱他吗？保罗说若有不爱主，可咒可诛。所以保罗加了一句，主必要来，这是亚兰文 Maran Natha， 什么意思呢？主啊来， Lord come。我就想到当这个新约、圣经 借书的时候，启示录在那里，使徒约翰老年在那个拔摩岛看到的异象，他看到这些很可怕很可怕啊，无论是大灾难，无论是主再来时候那种的威容被吓到，然后末了天使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然后使徒约翰就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不敢说我们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祷告耶，我们心里面最好说如果收到一个非常恶劣的健康报告，如果我今天因为什么的事情痛苦不堪，我们也许说主啊，不是你来，赶快接我走。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这个世界里面这样的健康的威胁，道德的败落，很多不公令我们气愤，人心里面那种 的那种的阴险恶险，你会说主啊，你惩罚他们，把他们通通拿掉，然后我还可以安然的过活，还是你会想到说这岂不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宣判的信息，就如我们但以理书刚刚读的那个波沙沙看到这个手指在墙壁里面写了一个审判的信息吗？我们会说主啊，真的这个世界不是永久之处啦，叫我不要酩酊大醉啊，让我们明白主我愿意你快来啊。这个就是结束了我们哥林多前书的教导。感恩上帝让我们很顺利的以及弟兄姐妹的虚心的学习。我觉得以这么一句话来结束也是很应时我们现在的情况。我觉得说也是对这卷书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提醒就是从下个礼拜天开始我们就有新的主学，有立位记圣经辅导，今天已经在重班里面有报告过。大家呢进去网站里面点击，你就看到每一个课程的一个细细的介绍，然后它的这个右边就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如果扫描一下呢就等于你是报名，所以请大家抓紧机会来报名。另外一个我一直提醒大家，就是说每一个月都有这个为疫情国家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今天众议院已经通过这个平等法 Equality Act， 这个 Equality Act 会造成许多的威胁和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再只是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的身体，我子女进大学。我告诉你世界快到了那个边缘了，我们的信仰慢慢很快就变成一个避害，是意想不到在美国这个所谓基督教风气这个国家里面所发生的。好，所以请大家真的要去祷告，只有祷告天上的神，像但以理一直像尼布甲尼撒伯沙沙文所讲，这改变事实并不是我们自己用什么的舌头讲的很多然后到处传什么东西改变，你我改变不了。今天女牧师也讲的，你相信主权在你手，是在政党的人的，还是你相信真的在上帝的手？如果你相信，那你用什么来证明主权在上帝的手呢？我相信到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就是一个证明，说上帝，我相信是 you can do something and you change everything, not me and my mouth and my power。 我们请这个南海卫文来。
主要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学习哥林多前书。主啊，天地都会改变，唯有你的话语不改变。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来仰望你，我们也来仰望你话语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那唯一安定在天的。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来学习你的话语，也能够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来见证见证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带领跟保守，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男孩，谢谢 Alex， 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
谢
谢，
谢
谢 Alex， 谢谢男孩，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